好，感谢主啊！声音怎么样？有点大，稍微轻一点，轻一点，有位置。对呀、啊，喂喂，不是我哭的，我哭了。不要这个可以吗？这边可以吗？
它可以，可以调一下的。
这个好像不行啊，这个东西到，可能我要靠那边才行，靠那边可能，因为这个离这个音。
好，现在好一点，现在好一点。
太近，太现在呢？太这个呢？啊？好像不行哈、啊，这个不行啊！你看，这个不行，这个，来把它关掉，这个不行。
Hello，
这个不行，声音太糟糕。
这个好一点，好，用这个麦吧，用麦。
好，那我们呢？因为我们时间太紧了哈。本来我今天上课呢，会让每个人，好像很多人起来，应该有互动的这个讲课的内容，但是我今天没有办法，因为一互动呢。我今天下午的时间就没有了。本来我今天早晨应该这样，按照我正常的节奏呢，今天的上课我会让每一个来听课的人轮流回答我的问题的。我要给每个人都有机会，但今天可能不行。但每个人都回答问题之后呢，我的上午时间就没有了，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呢，那我们还是这样的，我们请一个弟兄先起来回答，请一个弟兄先起来回答。我们这是代表性的回答。请问，整本圣经有三大表征。用婚姻关系来表达哪三种关系？请弟兄要站起来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的。来，喂，弟兄们，应该说，我以为我没话没说，已经有站起来的。
有人
哦。好，大家起来。
第一个是上帝跟以色列民的关系。
上帝跟以色列民的关系。
第二是人跟律法的关系。
人跟律法的关系。
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好，这三个哈，好，我们三个关系哈，就是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整本圣经的一个目光哈，来，然后我们再请姐妹们哪一个子姐妹起来回答，我们说人类不可废除的两大盟约是哪两大盟约？对，所以回答过的不用回答了，让那些没有回答的人哈。来，请快一点，不要再犹豫了哈，时间不多，请直接站起来回答。好，
神与人所立的盟约，婚姻所立的盟约。
好，婚姻的都是有个共同点是什么？
盟约，流血所立的。
流血立的约。好，我们快速的哈，好，请坐。好，我们说一个是神耶稣基督的宝血给我们所立的新旧约圣经，第二是处女之血所立的。婚姻的盟约，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这几天所学习的人类不可废除的两大盟约，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好，紧接着大家还知道我们来到了然后来到序幕前言部分结束，我们来到了什么 A 点，对不对？ A 点讲到了婚姻的内涵，是不是啊？我们说不合情理的什么常理，谁来给我们来讲一讲这里面有哪五个不合情理的常理呢？这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来，请直接站起来，直接回答你的问题就好了。
第一个是要离开父母，
离开父母。
然后第二个是与妻子，第三个就是联合。
联合。
对，然后第四个是二人成为一体。
二人成为一体。
最后一个就是顺服权柄，要顺服当权者。领结婚证。
好，顺服当权者领取结婚证。好，这是五个很好的五个不合情理常理，所以我们就得出了婚姻的四个什么内涵，对不对？那我为什么前面加了个现代？我们说至少我们讲现在，因为亚当夏娃时代可能没有结婚证，因为那时候上帝就是直接带领他们结婚的，对不对？所以那个就当时还没有政府，所以我们就没有领取结婚证的这个概念。那我们说至少在我们每一个时代，可能在某些特殊的土著民族哈，可能也不一定领结婚证的。
那我们为什么用现代这个意思，说在现代文明里面所谓的已经有国家政府的概念里面，我们正常的基本上应该是要领取结婚证的，无论你在哪个部门去领，不同的国家会有不一样，但是你至少可以领取结婚证。好，这是我们经过我们来到 B 点里面，我们讲到了什么很重要的，我们把它叫做不明危机的什么危机。哎，我希望后边的有些人能够起来回答哈，来自告奋勇的站起来。好，请拿，可以把五个不明危机的危机直接分享出来，
就是不可与非信徒结婚，
嗯，
第二个是不可婚前同居，
嗯，
第三个是婚后不可犯奸淫，
嗯哼，
第四个是婚后夫妻不可彼此亏负，
嗯，
第五个是不轻易给别人讲配偶的问题，尤其给异性单独的讲。
好，尤其不要给异性单独讲自己配偶的问题，是吧？好，这里面我们五个，好，很好哈，我们有五个，这个我们说这五个是什么，确实会伤害到你的婚姻，我们说这是不明危机的什么危机。这个时候是无论现在桌面的一个发展，大家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去随便的触碰这些，就是底线，我们讲有婚姻的底线，我们把它叫做禁忌。禁忌就是你不能做的，你做了会给你的婚姻带来极大的杀伤力。好，我们快速的回来，我们就紧接着我们来到了什么婚姻里的什么彼此的什么关系里面，对不对？我们首先讲到什么这一代的关系，这一代的关系里面我们要讲到，首先讲到妻子的角色和什么本分是什么。我希望看到一些新面孔来回答问题哈，我们就大家就是大胆的去回答，在这里来回答你的问题，就说婚姻的角色是什么角色，先回答这个部分。婚姻的角色，妻子的角色是什么？好，来请话筒，话筒呢
是丈夫的帮助者，是丈夫的支持者，是丈夫的鼓励者。
所以的角色，总的角色是什么？
帮助者。
帮助者是吧？行，身体好，请坐哈，是配偶的意思哈。当然我们说妻子是丈夫的什么配偶，原文叫助手哈，原文是说我找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哈，原文叫配偶，英文叫 helper， 对不对？所以是他的助手。当然是配偶是有三个，是丈夫的助手，丈夫的支持者，支持者也是丈夫的什么鼓励者。好，仍然要姊妹来回答的，弟兄不要回答这个问题，对不对？妻子的本分是什么？好，来给他话筒。
敬重自己的丈夫，有
哎，先讲总的，妻子本分是什么？
顺服。
对，顺服丈夫。那顺服丈夫有四个什么具体的内涵，对不对？来，
第一点是敬重自己的丈夫，
嗯，
第二小点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嗯，
第三点里面以纯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
嗯，
第四点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
好，很好。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这些概念哈？我为什么要，其实我很喜欢夫妻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些概念如果你我讲到的时候我都尽量的什么有恩典有真理哈，我会把我自己哈，我们在不同的属灵前辈们也好，他们的生命的经历里面的东西，包括失败的教训，尽可能把这经文活化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能够刻骨铭心。所以我讲的婚姻课程注重的不是方法论，不是在讲技巧，不是在，当然会有，但是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什么？是普世的原则。那这些原则是一定要记在颈项上，刻在心板上。但不一定嘛，每一个点都对你很实用，但是可能你只要你面对婚姻，甚至不面对婚姻，在我的婚姻课程里面一定有跟你必须有关系的内容，否则你是不存在这个地上的。所以我们要整本圣经，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不断的去反复的把这些内容要烙在我们的这个脑海里，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知道，信仰一定要超越文化对你的影响，超越传统对你的影响，超越习惯对你的影响，因为它是生命的一个信仰，它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也不是一个什么行为的操守而已。它当然可以带来行为的操守，但它是革命性的，是在你里面翻转你的这些 所以说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一定要刻骨铭心，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再讲到丈妻的角色和本分，那我们再要弟兄们来回答了哈，就先由弟兄们来回答。那丈夫的角色是什么角色？
丈夫的角色是个领袖的角色。
嗯，然后
丈夫是妻子的头，丈夫有有供养家庭的供养家庭的责任，
嗯，
这丈夫有保护家庭的责任，丈夫有那个引领家庭的责任，
嗯，
和丈夫有管理家庭的责任。
管很好哈，好。那有说丈夫是妻子的什么头，也就是领丈夫什么是领导者，对不对？是带领者。好，丈夫是，所以这里面有这个是丈夫的，丈夫妻子的头，不是地位的高低，那是责任更大。所以我们经常讲，对不对？我们经常讲，今天我穿着衬衫哈来哈，就是告诉你，一个好衬衫是看它的领跟袖，对不对？叫领袖，领袖。所以我们衬衫最容易沾的是哪里啊？领子跟袖子。现在南方每天都洗还没问题，我们以前小时候我记得一个礼拜洗一次衬衫，对不对？就一拿下来最脏的是什么？领子跟袖子。所以洗的时候最容易坏的地方是什么？所以大家买洗衣液的时候说有衣领节，对不对啊？专门洗衣领的衣，那个袖子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是最容易脏的。所以看一件衣服的好和坏，最看就看它的领子跟什么袖子，久洗不坏，那这个什么像祭司袍啊，那个地方是领口很结实的，是用那个线走的很规律的，但是很坚固的那个祭司袍的那个袖子跟领口是非常结实的，非常耐磨的，耐洗的。所以我们要明白，所以男人是领袖，那领袖不是你的地位比别人高，而是你的责任比别人更大。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好，所以有他的责任更大，四个重要的责任。那我们再请一个弟兄起来回答，我要直接点名，请艾瑞回答哈。丈夫的本分哪有？我们说丈夫的本分是什么？具体的表现在哪四个方面？
看着啊。OK， 丈夫的本分呢是要爱自己的妻子，
嗯，
就是爱，
嗯。
然后具体表现为，
先讲三个内涵。
OK， 爱的含义有三个，一个是舍己的爱，
嗯，
然后无条件的爱，
嗯，
真诚而不隐藏的爱，
嗯。然后他有具体的四个内涵是什么？
第一个是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嗯。
然后第二个按情理与妻子同住，第三个是敬重妻子，第四个是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
好，继续好好看，回家再读的时候呢，下次我再见到你的时候没有讲义了，还是能够说出来。再下一次呢，将来等你结婚了，透过你的行动看到这个每一个含义，那就厉害了哈。这个就是不停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神的话语不断的活化在我们生命当中。好，这是丈夫的角色和本分。然后紧接着我们也看到了什么，我们就不再去一一复习，讲到一个才德的什么妇人，对不对？那四个重要的一个特征，一个很重要，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复习了。才德的妇人以及才德的妇人的正业是来自什么？儿女的称赞，丈夫的称赞，众人的称赞，最后是上帝的称赞，这个是才是真实的。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那我们当然也讲到了什么，这是这一代的关系，对不对？我们也讲到什么上一代的关系，孝敬父母的问题，我们也不再多复习，时间的缘故。那我们也能够看到，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上午我们第一堂要讲什么呢？讲到与下一代的关系，就是如何培养，有时候我把它当成一个讲题是什么呢？如何培养敬虔的后代，这个非常重要。有的弟兄姐妹说，我单身呢，我还没有，你要跟我讲，只讲婚姻，怎么讲婚姻的意义也好，讲什么，讲这个夫妻相处之道也挺好的，但是讲教育孩子我还很远呢。不是的，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要在你们还没有有交往的对象的时候，甚至你根本还未必长到很年龄很大的时候，你都需要知道圣经里的子女教育观。所以我经常鼓励那些弟兄姐妹， 很多人谈恋爱说我们谈恋爱了，谈什么不知道，谈恋爱就谈恋爱了，谈什么恋爱也没内容，每次见面就是当然傻乎乎的那三句话而已，我爱你我爱你，你爱我，我爱我爱你吗，爱你爱你，过几年也不爱了，因为来得快去得快。基督徒以婚姻为目标的交往是什么，就是在一起见面的话是谈你所信的上帝，就像你不要以为昨天我跟你讲的那个不是一个玩笑，当然这部男人要稍微要柔和一点啊，首先常常要交通你所信的上帝跟对方所信的上帝是不是同一位上帝，是不是同一位救主，这个很重要。都说信基督教，但我们知道里面也有不同的宗派，宗派如果是保守的宗派还算好一点，再到什么就像那天我在车上跟 Bill 讲的一样的，我说我们的信仰第一最远，这里我们最远的是邪教，邪教不可以碰，比邪教稍微看起来不错一点的叫异端，跟比异端再好一点的叫什么叫极端，比极端再好一点我们叫阿米念的基尔派，再到阿米念的福音派，再到偏改革宗的基尔派，偏改革宗的福音派，都带到什么改革宗信仰里面，人人有五花八门，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在真理上有所装备，不断的来用圣经来查考这些宗派到底是与不是，每个宗派的观点哪些更合乎圣经，哪些是来自人的观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圣经明说的是什么，圣经反对的违背圣经的是什么，还有圣经没有说的是什么，这个大家怎么去不断的了解。好，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基督徒来说我们一定要懂得，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跟你的未来的可能那个弟兄姐妹有好感在交往当中，除了你谈你所信的神是不是同一个神，第二你们所相信的圣经是不是同一本圣经，你们对神话语的态度是不是圣经，圣经是有绝对的权威，全备的权威，这个也要互相确认的，不能含糊的，不能有任何的动摇的。然后也有什么婚姻观基本的夫妻的角色和本分，还有什么包括了金钱观，包括了什么子女教育观，如果你们子女教育观不一样，我是鼓励那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决定往婚姻里走，会有很多的麻烦，如果你的夫妻都不共同的立场，那将来万一你双方父母的不信主，那你的麻烦就更大了。所以夫妻一定要同心才能同行，那子女教育观是基督徒在婚前必须要搞清楚双方共同的立场。这就为什么我昨天说我第一次约会我的妻子还不是妻子，也不是，当然上帝看已经是我妻子哈，后来才知道，对不对，那叫连什么连以婚姻为目标的交往都没有，对不对，我们那时候根本还没有表达任何个人的情感受。为什么先要看我的大纲在桌子底下，其实楼上 是有人偷看我们的，因为我告诉另外的夫妻在监督我们，我告诉他们我第一次约那个姊妹在哪里，而且是开放的，他们可以从我在一个地下的一个地吧，在他们在楼上在那里转着来侦查我们的行动。所以呢，那我会说第一是他我所信的神跟他所信的神是不是一样的，第二我所的我的侍奉是不是他，因为那当时我还做少数民族福音事工，因为我是民族大学毕业的，我是学历史的，所以我一直开始那时候对贵州的水族跟布依族，还有海南的村化人跟军化人，还有东北的大乌矮族跟鄂伦春族以及鄂温克族，但是我们是做这些少数民族福音事工。所以我那时候是说如果一个姐妹她在广州的姐妹，如果她对这少数民族没有兴趣，可能也不是神给我预备的配偶。所以我记得我跟她谈第三个就谈我的侍奉，谁知道那时候现在的我的妻子哈，那时候其实也是我妻子哈，剩下的就是我妻子不知道而已，对不对，她就很支持。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在决定订婚之后，应该在订婚之前我特别安排一次活动，什么呢，就我带着他但还有个姊妹做电灯泡，那我们三个人就去了贵州，在那里待了半个月。什么原因呢，就要看他会不会嫌弃那些少数民族的人卫生情况啊，各种的生活习惯， 看他跟那少数民族人能不能够相处。谁知道他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哇，水族那些女士们虽然不懂普通话，但是竟然每一个人都愿意跟他做朋友，每次都愿意跟他拉着手，用他的水族话跟我妻子不懂水话的人讲话，人人很亲密，走的时候竟然依依不舍。哎，我觉得这个姊妹太好了，回去一定要订婚了，一定要订婚。所以呢，然后呢，还有金钱观的问题，还有一个子女教育观的问题。但是我跟我妻子谈得很清楚，就我妻子结婚之后只要生孩子了，我的妻子是不工作的，一定要做全职妈妈的。那这个她是非常羡慕的，她说我也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愿望，从上帝来的领受。而且我们的还有一个领受是，我们夫妻结婚之后，除了夫妻，我们定了一个15天分开，不能超过15天。第二个就是我们夫妻不能同时离开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夫妻同时离开孩子的最长的是2天。为什么？是因为生老二的时候，我在医院陪我的妻子和老二的时候呢，老大在家里面，是我的姐姐来陪我的老大，陪到第3天，我姐姐再到医院陪我，代替我照顾我的妻子跟老二，我再回家陪老大，就这样的。我们到现在为止，除了后来他们老大慢慢长大了，老二长大了，那其实我老大本来是不到18岁就高中毕业了，但是他一直持守，他自己也羡慕，在18岁之前我不想离开家，这是孩子自己的愿望。所以你问，常常问我的孩子们，这个世界上，上帝是他当然最重要的信仰的救主，他你要问我的孩子，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是谁？我的3个孩子会异口同声告诉你，是妈妈。在我家，我的孩子跟妈妈讲不完的话，3母4母女就堆在一起跌起来，就在那里玩。我现在老大在美国，每天要跟妈妈1个小时左右的视频，老爱也每天跟妈妈1个小时视频，所以我妻子就这段时间更辛苦，因为他两个不在同一个地方，时差3个小时，一个在美东时间，一个美西时间，所以呢不一样，所以呢跟这个谈文化再跟那个谈，所以我老大也是17岁多，因为他10月份过生日比较尴尬，他每年比如说9月份、8月份要上新的学期，他10月份，所以正好靠近这个，所以要么他17岁多，要么就18岁多，快19岁了。所以最后他还是决定等1年，所以就没有当年去他上美国上大学，他就专门去了东北的一个 ACE 学校去支持他们，在里面待了几个月，在那边做，本来说做孩子的老师，直到那老师们说哎呀还不行，你要做我们的老师，不但培训那些孩子们，还要培训老师，那些老师们又被他拉起来培训，就在那边支持，说等候1年，然后等了过了18岁，但是都快19岁了，因为他10月份过生日嘛，没办法，所以他快19岁才正式去美国上大学。所以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一直强调，我们不鼓励父母跟孩子分开，至少16岁，最好18岁，这个是对亲情关系是没有办法衡量的，是没有办法用金钱可以买回来的，甚至你不是说我以后再弥补这种机会都很难了。所以为什么我跟我妻子到现在，我们孩子在18岁之前，当然因为老大那时候没到18岁，他去了东北，那已经快18岁了，基本上我的孩子基本上没有跟我们有分开，完全跟父母分开的那种日子是不同的。包括有一年我老大老二才几岁的时候，确实本来我应该去美国待半年的一个神学院的访问，边学习边跟他们有交流，但后来就是因为不能够让我妻子孩子们一起去，我祷告之后我们一家人觉得还是放弃了，我不可以因为所谓的一个神学访问他们不能邀请我全家过去，那我只能选择放弃。为什么？我们希望一家人还是要在一起，所以这个很重要。那我们看来看看这个，我们来快速的看一下这个，我们先读这个经文，我每次我读经文内容你们什么哦，经文的出处你们读内容哈。来，申命记6章4到9节。
是的，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好，这段经文我为什么很喜欢呢？大家要知道，如果你稍微接触过基督化教育，无论你是用什么系统，你用美国的一个全英文的系统，你以前受过香港的那个什么优质教育的培训，或者你去了解古典教育的这所谓的一些理念，都没有关系。他所有的基督化教育的理念都从这段经文开始的。特别如果你做 AC 的 supervisor 的培训也好，校长培训也好，督导培训也好，我们知道我们都必须要背诵这段经文呢，要背得滚瓜烂熟的，要反复的背。所以呢，这个经文我们稍微思想一下，我们可能今天的时间好，我可能这段经文本来我有另外一个讲题，这个讲题我今天可能真的不能讲，你怎么去搜呢？去百度搜，百度你搜圣经讲道丹佛大，那跳出来都是我的讲道，你可以进入那个网站，或者到时候你还有需要可以找徒弟兄把那个网站直接给你，你直接点那个，这不是我们的音声音是吧，外面的声音哈，哇那么厉害，我以为我的天又来给这个音乐来了啊。好，所以呢这个我不能讲，这个讲要大概是半小时的讲道，你可以去看视频，有字幕的，有中文字幕的，是我讲专门讲了一堂这个，这个说我今天时间可能不够，所以我不能展开这段经文，我只是告诉你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什么呢，有叫家庭基督化教育的概念，有教会基督化教育的概念，也有学校基督化教育的概念，不过学校基督化教育的概念是引申出来的，没有直接的说明，所以这里面首先有，当然注意基督化教育不要只讲什么，不要只看你教育孩子的事情，不是的，要广义的基督化教育是什么，是我们享受什么教育，所以基督徒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呢，是活到老学到老，只要你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一天，其实在我们教会认识我岳父的人都知道，我岳父大学教授，当然上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前去世，84岁，但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他80几岁的老教授，在我们教会每个礼拜天聚会，只要没有健康的问题必出席主日崇拜，而且在主日崇拜里面最认真做笔记的就是他老人家，只要他手都发抖，但是忍人，只要他在教会做礼拜都在他的讲听到笔记本很厚，长年累月的保存，他到任何地方讲到，甚至有时候去到一些不怎么样的教会听到，他忍人做笔记，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最大的一个，我每次组织崇拜看到一个很好的景象是什么呢，就有小朋友在中间，有青年人在中间，有青少年，还有什么中年人，还有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年人，甚至有的老年人坐在那里听10分钟就睡着了，那也感谢主，就看到基督徒就一生受教育，无论你到什么年龄，无论你的学历有多高，或者你完全不识字的，结果因为信主的缘故开始去受教育，所以首先自己做一个好的学生，你才能够做一个好的什么老师，一定要记得。我遇到很多弟兄姐妹说，哇我是牧师，我是神学家，我再也不需要跟别人学习了，你们只需要跟我学习就好了，这个人很危险，在堕落，越来越面对他的危机。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承认，无论怎么样，其实我作为一个牧师在讲台上每一次讲到，首先我自己要受教育，我自己要先被神的话语所恩膏。所以为什么保罗说这样，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这样就既能救自己，又能够听什么，听什么，那些救那听你的人。所以大家要记得，那这里我不能展开，我们要知道这是基督化教育的，你们有兴趣你好好的去听我那套那盘碟哈，基本上在很多的基督化教育的学校里面已经把我那盘碟当作示范碟，基本上讲基督化教育的时候呢，你去听一听，从一个不同的视野来讲，从这段经文所衍生出来的基督化教育的概念。所以你只要在百度里边搜圣经讲道，再搜我写上我的名字，那你是可以找到，进入那个目录可以找到，甚至好像徒弟兄把我那个放在现在是放在那个第一页的，有个视频可以点开，就可以那个视频就会出来，所以是这个碟。好，那我们那个来继续，我请大家读经，哥罗西书1章18节。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彼得前书四章十节，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箴言四章二十三节，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诗篇一百二十七篇三节，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以弗所书六章四节，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自己。
箴言二十二章六节，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了他也不偏离。
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
仆人用杖打儿子的，是疼辱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箴言二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
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
好，那我们说这段这些三圣经里面还有一些经文，但是大概的我把它选出一些经文来，基本上其他经文也有一些不同的内容，但是也是大不了都是跟这些内容相关的。所以圣经里面相关的教育子女的经文我基本上把它列举出来，那有些不能一一找出来，是因为不同的内容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在总的看见是什么呢？儿女是上帝的什么赏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什么产业，而不是我们父母的私有财产。我们必须按上帝的心意来对待我们的儿女。大家知道父母是管家的之分哈。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的，哎，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我知道杨洋哈，他爸爸是也是教会的带领的弟兄哈。那我们不知道，我们说一般你的爸爸祷告称上帝为什么？天父，对不对？你呢？怎么也是天父呢？怎么你跟你爸爸是什么兄妹吗？兄妹哈，当然这个从属灵里面是真的，从肉身里面还有点奇怪，对不对？但你要知道，所以按道理来说应该什么，应该是什么，应该既然你爸爸是第一代基督徒的话，他叫他是天父爸爸，那你应该叫什么？天父爷爷，对不对？然后还应该叫什么？天父曾祖父，不叫天父有曾祖父啊。所以你就为什么一代一代下来，对不对？但是很奇妙，从来没有这样，对不对？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什么儿女。所以儿女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乃是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管家的职分。为什么你一结婚，其实你父母对你的什么权柄有没有了呢？就没有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所以只要你没结婚，你都应该尊重父母的相对权柄，无论你多大了。所以为什么就中国话说，只要你没结婚，在父母眼里你永远还是个什么孩子，就这个意思哈，不是根据年龄，对不对？不是根据你现在成熟度，而是根据你的婚姻状况。所以圣经里面唯一可以找到的就是人要离开什么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很奇妙哈，很奇妙。这个徒弟兄最好就找他们把这个音响开小一点，声音
楼上的那个世俗的培训呢、啊？
哦，世俗培训啊，
世俗培训都有两三百号人，他的音响太小了、
这个、哦，算了啊，
他就是早上
的时间啊，好，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哈。所以呢，我们说这是我们不是我们父母私有财产，所以我们要按照上帝心意来对待儿女。当然，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主题？是说告诉大家，这个你们要有一个观点，就是一定要记得，基督徒一定不要人工流产。只要你无论你是有意怀孕，是无意怀孕，是意外怀孕，都应该保全那个什么生命。当然现在你们还好，你们面对的计划生育已经什么基本上没问题了，对不对？我相信我自己是喜欢弟兄姐妹最好生四个，我本来理想是生四个，但因为我老大呢生下来之后，当时没生的时候呢，我们一直祷告顺产顺产，谁知道一直没有顺产。结果过了预产，我妻子很勇敢很坚持，过了预产期半个月还生不出来，到什么程度呢？就打了催产素都不行。后来一个老姊妹也是医生，她后来检查说不需要做手术了。如果从今天开始你不同意做手术也要签字，同意做手术当然你要签字。后来呢就剖腹，结果呢是脐带绕脚， 所以没有办法，有时候落盆又上去了，然后又以为要出生了，又上去了，脚被脐带缠住了，最后来说幸亏要剖腹，不剖腹的话可能就危险了。所以为什么我老大生下来八斤多，头发是长长的卷卷的，很成熟的样子了，为什么？因为他超过预产期15天才生出来，所以导致我们就不得不什么剖腹。而且剖腹更厉害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剖腹老大之后的还在哺乳期，因为给老大上户口必须要上环，又上了环又哺乳期，结果生了老大剖腹产八个月之后就怀老二了。我当时很紧张啊、哦，在国内的话剖腹第一胎八个月就怀第二胎，而且还带环怀孕，基本上很有可能是畸形癌。当时怎么办？说要去取环，可能会就会导致流产，那不取环可能万一这个胎发育脊柱头部发育就会头脑是畸形的，如果脊到腿部发育就是没有腿的，如果挤到胸部那个环刚好在那个位置，这个孩子就是胸部是不健全的。所以当时我们就面临很大的挑战，有人说去美国生，去加拿大生，去香港生，甚至一个加拿大团队说你们来云南生，加拿大有个医疗团队在云南那边服侍，说刚才你带你的妻子孩子来跟老大一起过来，在我们这个团队我们一直保证你的孩子生出来不需要花钱，为什么？你来每天跟我们讲道就是你一家的生活费。但是后来我们还是放弃了，所以我们还是在广州生。所以当你第二胎就必须什么感谢主，神竟然奇妙的保守，老二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记得做手术之前我签自己手都发抖的，说你的孩子生下来，第二个孩子生下来可能是没有腿的，或者没有手的，或者大脑是畸形的，但至少这个孩子是有生命的，是要准备出生了。我说都没问题，感谢主，神给我什么的孩子都是主的恩典。结果谁知道我在产房门口，他们说讲我的名字，哎，到你妻子又生了一个女儿，不过是健康的。哇，我说感谢主，神知道我能够担什么样的担子，人人给我们一个健康的孩子。所以我们看到，当然后来一直到了9年之后又生了第三个孩子，所以那时候我妻子也知道我喜欢四个孩子，那怎么办呢？我要成就丈夫的心愿，9年之后说我们再生一个吧，我只要你愿意我就要，你不愿意要我不要，因为这个负担是你要承担的，养育儿女是妻子有更多的负担和代价。所以我们又老大九岁多之后我们又生了老三，那最后呢我妻子说还能生吗？不行了，年龄大了，而且又剖腹了三次，对不对？所以我终于我们就忍耐住没生第四个。那现在呢终于有很多弟兄姐妹开始现在有机会去生第四个。当然这个我不是给你挑战，不是圣经的命令哈，这是我的个人愿望，没有成就在天堂成就啊。但是呢感谢主，我们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定不要什么，所以我们曾经帮助很多什么，我住在政府部门工作，每次让我去抓计划生育我都是不去的，我不做，因为这个太残忍了，我反对，所以我一般就躲在办公室里面，我是不参与的，你怎么样我都不干，因为那是惨无人道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注意一定要面对，当然你们现在可能面对这个压力比我们那个年代可能会好很多，因为现在已经鼓励你生自己第几胎了，第三胎了，对不对？再过段时间你第四胎第五胎都可以的。所以我一直鼓励到我们教会是这样的，老师的孩子，教育学校的孩子，你来学校做工作，第一年第一个孩子免费半价，第二年第二个孩子半价，从第三年开始第三个孩子全免费，第四个孩子全免费，第五个孩子全免费，第六个孩子全免费，第七个孩子全免费，第九个孩子全免费，第十五个孩子全免费，只要你能生我们就帮你养。但是学老师的孩子我们鼓励他们生养什么众多。好了，我不讲了，一讲时间不够了啊。所以我们要对教育按钮的我们总的原则是什么？我们知道中国的古代教养孩子是以谁为中心啊？是以父母为中心，对不对？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什么 不得不玩，所以那个封建大家庭，对不对？都是什么？甚至结了婚了，那老爷子还可以什么？当着你老婆的面，家战伺候，对不对？可以当着他老婆的面打屁股，对不对啊？这个不好。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中国古代的封建文化所带来的，说以父母为中心的教养儿女的这个宗旨是不正确的。好，我们也知道第二个是什么？后来到了独生子女时代，是不是？是以什么为中心啊？以孩子什么为中心的教育，这个行不行？也不行。你知道吗？很多世界的教育理论常常跟我讲一句话，什么呢？我们要尊重孩子的天性，这话对不对？如果你去看看蒙特梭利的教育的理念里面，他就说我们要尊重孩子的天性，所以就会说在幼儿园也好，都是以孩子为中心，孩子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老师就能围着他转，他所谓的要开发他的潜力。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跟蒙特梭利幼儿园，我一看他们的宗旨是尊重孩子的天性，我就问他们老师跟负责人，这个天性是什么意思？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我告诉他说，那老师你认为呢？我说天性是包含了个性跟罪性，我们是尊重孩子的个性，但要帮助他胜过他的什么罪性。耶稣基督来是解决他的罪性，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这混在一起，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专业的教育，不客观的，至少不是基督化的教育。所以我们要明白，所以我们这里是让谁居首位？是让基督居首位，让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做完。我们是要把孩子带到谁的面前？带到基督的面前。虽然耶稣居首位，这是我们，你知道吗？所以我跟你讲啊，我以前在不信主的当地方，甚至一些广州的一些心理咨询公司，我曾经跟他们去讲过课，但我只讲夫妻之道。夫妻之道有时候不提信仰吧，可以讲。但后来他说，那老师你们再给我们讲，把这些不信主的人来讲教育，我跟他说了，坦白的讲，如果讲些不同不一样的，我可以讲，但让我讲真正的教育，不能提到上帝，不能提到耶稣基督，我讲不了。后来我不讲了，因为婚姻之道还可以讲一讲，有很多的一般启示，对不对？是可以的，教育孩子也有很多方法和技巧，也可以。但是你让我不提信仰，不提耶稣，不提圣经，我讲不了，实在讲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太渊源，一定是让基督为中心的，没有基督为中心的教育不是教育，我觉得那个不是我们所讲的。所以那第二，父母是管家的职分，这个我们已经不多讲了哈，就是你是管家，你不是主人。很多的父母把儿女当作私有财产，对不对？会带来问题。所以你还记得吗？雅各娶了两妻两妾，对不对？当雅各准备什么离开他的舅舅拉班家回归迦南地的时候，你知道吗？他跟他两个妻子一讲，那个妻子响不响应啊？响应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爸爸把他们当作什么私有财产卖给了雅各，为一个女儿工作几年啊？七年的工价换来一个妻子。所以两个女儿也不高兴，为什么？因为爸爸已经把我们当成商品一样什么卖了。所以我跟你讲，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受世俗影响哈。我知道你有安全感，你一定要从上帝来，你不要学世俗的方法什么呢？你要娶我，弟兄们也不要有太多的轻松的机会哈，不用彩礼哈，啊，不用一定要买房子哈。那确实我承认这个压力太大了哈，但是你真的不要跟世俗化的去发展，关键你要看什么？这个弟兄是不是神给你预备的配偶，大家一起努力都可以。当然弟兄也不能因此不努力，对不对？你不努力都也不能养家糊口，那也确实说不过去，求神帮助我们。但是呢，一定要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只是要追求这个世界上的，所以我们也来要有房有车，甚至什么银行有多少存款，这个追求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上帝预备给你也没问题，但我们不是追求这个。所以一定要什么让父母管家的职分。第三是慈爱与公义什么并重，这个不是一个概念而已。我们大家知道十字架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既满足神圣洁公义的要求，同时也彰显了上帝无比的慈爱。我经常我在我们教会里面那个救恩论方面学习新生命的时候，我总是给弟兄姐妹问他们一个问题：耶稣基督不钉十字架行不行？不行，为什么？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要钉十字架？他是全能的主，他一句话就可以免你的罪，但为什么耶稣基督还要钉十字架？是因为神的公义圣洁必须要审判罪恶，那我们人能不能经得起他的审判呢？无法面对他的审判，只能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就满足神圣洁公义的要求。同时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也显明了他的慈爱。所以这就是你要明白救恩，你才能够更好的明白什么叫公义跟慈爱并重。不是我们中国人以前说的叫慈父，哦，叫严父什么慈母，对不对啊？也不对的。父亲既要公义也要慈爱，母亲也要什么公义也要慈爱。不是我们在中国的父亲是扮演什么黑脸，母亲扮演什么白脸或者红脸啊，啊，总是妈妈比爸爸好，妈妈是溺爱孩子，父亲容易偏律法的什么去管教孩子，这都不是合乎圣经的。所以没有慈爱跟公义并重。那下面我要跟大家讲，请你帮我拿个椅子上来，帮我拿一个椅子上来，弟兄来拿一个椅子上来，我要给你做一个示范哈，来做一个示范，再给我好的好没关系，我们就什么叫公义在，我因为先讲一个什么事例呢？我以前我们有一个弟兄哈，他的孩子呢大概有十岁左右，十来岁，他每天在小学上公立学校上学，他每天放学都会去打游戏。那个时候以前有很多游戏机时哈，他就会打游戏，每次都打了很晚时间才回家。所以有一天这个爸爸就跟他说，在吃晚饭的时候说，儿子你就要看着爸爸的眼睛，爸爸要跟你说话，从明天开始如果你每天放学超过六点钟没有进家门，你那天晚上就不可以在家里过夜，也不可以在家里吃饭，记得吗？孩子说我记得爸爸，我都知道。好，他说你再重复一次给我听一听。那孩子又重复一次，哦，是真的，孩子知道。好，没关系，一家人相安无事，人人有他们的家庭生活，然后睡觉。结果第二天孩子就上学了，谁知道孩子上学一天之后呢，又把这个忘记了，仍然去游戏机室打了游戏，过了六点钟才回家，到家一按门铃没人开门，再按门铃也没人开门，正常家里是有人的，孩子回来家里都有人了，结果呢终于按了很多次，爸爸把里面的铁木门打开，那个防盗门没有打开，说儿子你记得爸爸昨天跟你说的话了吗？哇，这孩子一拍脑袋，他想起来昨天爸爸讲的，今天超过六点钟不能回家，一看手表，爸爸说现在几点了，当然过了时间。所以爸爸说话算数，你今晚不能进家门，不能在家里吃饭，也不能在家里过夜。这个孩子开始就开始扮可怜，我们叫鳄鱼的眼泪哈，开始就哭，希望赢得爸爸的同情心。但是爸爸很清楚说，今晚你一定不能回来，爸爸说话算数。当然眼泪这一招不行，就开始有愤恨，孩子就转身就走了，就走到外面在街头逛来逛去，不知道怎么办。天慢慢黑下来，有饿有累，就坐在一个屋檐底下 就迷迷糊糊的要睡着了，突然有人摇他，是谁？爸爸来了。他以为爸爸来带他回家了，知道爸爸手里胳膊里夹着一个锡子，一个枕头，还带了一把扇子，还有一个盒饭，说儿子，爸爸来了。哦，爸爸来了，带我回家了吗？不是，在这里吃饭。爸爸带了饭盒给他吃，吃完之后说，爸爸说过我今晚不能回家吃饭，也不能回家过夜，爸爸说话一定算数，今晚爸爸陪你在街头过夜。所以这个爸爸就把锡子打开，因为第二天还要上学，爸爸就让儿子睡在锡子上，因为夏天有蚊子，爸爸就坐在他的旁边，用扇子帮他赶蚊子，让儿子睡觉，爸爸跟他扇扇子，陪着他一夜。等早上孩子醒来的时候呢，发现爸爸眼睛在那里都眯着打瞌睡的时候，那个偶尔还扇一下扇子，这时候爸爸儿子醒来之后就哭了，说爸爸，我再也以后不打游戏了。从此这个孩子记住了爸爸的话，不再去打游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父子的关系里面，你看到了父亲对儿子的爱里面有公义，也有什么慈爱。你要爱人，要为他舍命，一定要记得，当你决定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人往往是什么呢？我爱你，我希望让我不要付太大的什么代价就有最好的收获，这不是一个真正来自上帝的爱。我们一定要记得，爱就要准备好，你越深爱一个人，你越要愿意为他付更大的代价，这就是慈爱与公义并重的原理。那下面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慈爱与公义并重的原理的我们家庭的教育方法，供你们参考。那在我家里边，比如说我的孩子他一生气把这个扔在地上，我们的做法是，大家要记得，我们的做法是，我是爸爸或者妈妈在家，我们会来到他的面前，一定要蹲下来跟他平视，一定不要直接指责他，对他不尊敬。所以我们说，孩子来，请看着爸爸的眼睛，然后你很严厉的目光看着他的眼睛，说现在你生气把这个扔在地上，你错了没有？爸爸问你一次。那我们说给孩子一个思想的过程，你错了没有？然后我的孩子基本上不回答。爸爸再问你第二次，你闹情绪把一个讲义扔在地上，你错了没有？他一般还是不理你。然后我说，爸爸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请问你生气把讲义扔在地上，你错了没有？他不理的。不理这个我们怎么办呢？现在请你去书房，基本上不用第二声了，我的孩子就乖乖的跑到书房，跑出来了之后，他不可以坐的，他知道那时候他没有权利坐的，他只能站着，好，站在那里。一般我们是有意的晚一两分钟再进去，然后我会进去去坐到什么椅子上，他会马上把门关起来，我的孩子就自然，他不会让人看到他被打屁股的，他就会把门关起来，然后我就会让他站在我的面前。哎，请问爸爸为什么让你来书房知道吗？我知道。什么事？因为我把讲义扔在地上了。是的。那爸爸有没有给你悔改的机会？有。那你有没有悔改？没有。怎么办？打屁股。这个程序他很熟悉。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会让他自己趴在我的腿上，把裤子扒下去。我们有我们家的一个软尺，后来用一个一节皮带就会拿过来，让他自己把我拿过来，这是管教的站。然后呢就开始，我们家的原则是犯一次错误打三下屁股，一次错误打三下屁股，如果两次打六下屁股，是一边三下，尽量对称打，不打一边而已。然后呢，如果你们硬按下来打屁股，如果硬被按下来打屁股，就加一倍。自己趴下来可以， 如果被我硬按下来，会三下就会打六下，六下就会打十二下。所以一般上我的孩子会呢，他会乖乖的趴下来，手放，哎，爸爸打轻一点啊，啊，打轻一点。我说爸爸打什么会，爸爸会把握好的。然后就开始，一定不要挠痒痒哈，挠痒痒，哎，咯咯咯咯咯咯，打他的笑，你就玩儿戏就麻烦了，他藐视你的，知道吗？所以一定要打，打屁股一定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就打，打的力度要打到一点让他哭，你觉得这一下他不敢就冲，这一定要加力，不要在你打的咯咯笑的话你就要命了哈。好，然后打三下之后他会哭了，然后打完之后好了，注意打完之后一定要注意，然后让他把裤子穿好，再站在面前。你知道爸爸为什么打你吗？我知道了，在我们家，包括我父亲在我家的时候，因为母亲去世了，我父亲在我们家过了几年，还有岳父岳母也说也在我们家，没有人可以捡起来这个东西的，其他人都不能捡，必须他自己去捡，然后他自己会出去，然后他会出去再把这个奖金什么呢，捡起来放在他应该放的位置，我在书房忍忍等他，我不出去的，他把捡完再回到书房，再把门关起来，再站到我的面前，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爸爸爱你，神所爱的必要管教。其实爸爸刚刚打你屁股很难过，爸爸犯错也要被管教，所以你没有看到被打屁股，有时候比打屁股还难受。所以大家注意，这是要做什么事情呢？一定要把他抱起来，坐在刚刚施行刑罚的腿上，不忍的话，将来孩子一看到你爸爸的腿就恐惧，黑腿，那个不行。这是执行管教的地方，也是表达爱的地方。这个时候你要把他抱在你的腿上，告诉他爸爸爱你。爸爸是对事不对人，让孩子明白爸上帝恨无罪，但爸爸爱你，爸爸无条件的接纳你，尤其你现在认罪悔改了，上帝一定是赦免的。要跟孩子拥抱和好，不可以带着眼泪出门，不可以愁苦的出门，有赦罪的平安，这个孩子们然后再跟孩子一起出去，马上就欢喜快乐。所以你要明白，这是我跟你们一套基本上在我们教会里边，很多家庭我们都给他们建立一个指导，要严厉的按照这套操作来帮助在孩子，特别用管教的杖给远远的赶出的一个情况，一定要执行，一定要在爱里面管教他，一定愚门门主爱着的心，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所以这就我们看到，用杖打他的是爱他，你不忍用杖打他的是恨恶他。大家要知道什么？因为为什么要用杖打呢？我们等一下要思考这个问题哈。其实是不是过时的方法呢？又在美国很多基督徒面临这个问题，你要用杖打你的孩子，你孩子可以告你的，不可以体罚的，体罚是违法的。在美国，这所谓的自由主义哈，对人性总是抱有一些幻想，这个都是不正确的。所以要求主来帮助，善于公义并重，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看到第四个是什么呢？是从什么？从心什么开始？那我们知道，一个人我们知道为什么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但有你知道吗？我们父母的教育啊，如果不改变，你会培养一些虚假的人。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老大老爱，在那时候，我们经常会拿那个分苹果，对不对啊？或者两个，或者是切开一半，你要大的要小的，一般老大说我要大的，好我就给你小的，你要小的我给你什么大的，恭敬人彼此推让嘛，是吧？这个是挺好的思维哈。结果呢，果真不假，过一段时间我的老大每次都要小的，要大的要小的，要小的那给他大的，我很得意啊，我知道了，麻烦了，我要继续这样做下去，我会培养我孩子的诡诈，对不对？有一天又来了，你要大的要小的，打的老大说我要小的，我给他小的，他不高兴了，喂 Daddy 啊，怎么了？怎么给我小的？喂，你刚刚要小的要大的的？你要小的不是给你小的了吗？哦，原来你诡诈的心思哈，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教育模式有问题，懂了吗？ 我们的方法不一定都是错，但是你要注意的是这个方法而已，懂了吗？重要你要注重他的什么心，他心诡诈又是被父母什么培养出来的，你知道吗？因为父母的模式是呢，要大的给小的，要小的给什么给大的，那他就是给你每次都要小的，其实这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心理，所以一定要注意，你要注重他的心。所以我认识这里我又提到了，如果你生了孩子你不做全职妈妈，你能常常从他的心来教育他吗？基本上很难，懂了吗？我们很多的妈妈忙得要命，对不对？出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解决什么，把事情什么平息一下，暂时这是解决问题的表面，没有解决他的什么。好，我给他举个例子，有两姐妹，注意听，姐姐先在玩一个玩具，他们家只有这一个玩具，这个玩具我不说所有的玩具，不说这一类的玩具只有一个，他们有两个，结果姐姐正在玩这个玩具，妹妹回来了，妹妹说姐姐我要玩，姐姐说不行我正在玩，妹妹说我要玩，姐姐说不行，妹妹就抢姐姐的玩具，姐姐不给再抢，结果两姊妹打起来了。好，这个时候妈妈介入了，或者爸爸在家介入了，请问你怎么处理？就在这种情况你怎么处理？自由的分享，如果你遇到情况你应该怎么去面对这种情况？都不玩，狗咬狗，两败俱伤。好，这是很好，继续说，没有对和错，继续讲。来，还有什么世界的具体方法，你会怎么，我们这点怎么具体，你会用什么的方法处理？
再买一个玩具。
再买一个玩具，哇厉害，土豪土豪，你真的有这个事情的哦。有一个学生啊，在那个学校哈，结果呢他真的不是很故意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呢，孩子们在一起吃饭呢，就把边的什么那个什么花生酱啊就拿来吃了，就那挖了一勺子就吃了，所以后来这孩子就不高兴，谁挖了我的花生酱呢，再用那个勺子哈，谁挖了我的碗，所以呢就开始查，一查呢就那查呢，这孩子不敢后来尝试他。当然这也没问题嘛，老师会责备你，你不能这样，而且你要承认嘛，然后就跟那个同学道歉嘛，对不对？那同学也没问题了。谁知道呢你知道吗，第二天他的父母觉得没面子，就买了两箱花生酱送给学生老师每人一瓶，这个好不好啊？土豪吗你啊？很自卑导致什么骄傲，这个不好。当然刚刚这是一个观点很好，一个是什么说两个都不玩了，对不对？还有刚刚说什么我再买一个免得以后你们不争了，对不对啊？怪不得的，十一个人踢足球，当然干脆买十一个足球呗，二十二个人将争一个足球，好无聊哎！我们以前人家看完李鸿章嘛，对不对？看人家足球比赛了，哇，在看台看了半天，有什么意思嘛？半天也没进一球，而且二十二个人抢一个球，有意思嘛？来，我们回家一人一个，开玩笑哈。好了，这是一种方法，很好。还有一种有没有代表性的？啊，我们现在是怎么解决问题？现在不是说你怎么解决这个冲突？明白吗？好，那我们说大家对对，一般处理的方法，一种肯定什么是大的应该让给什么小的，从此以小什么欺大，对不对？这是一种哲学，对不对？就是一般我们中国人说你要让小的嘛，所以我最小的弟弟现在就是我兄弟姊妹中现在过得最惨的一个，为什么？他是最小的，被我父母宠坏的。所以我兄弟姐妹五个，唯一的他离婚了，所以他是现在到现在也快五十岁了，还自己都不能生存，把我父母给他的房子都卖完了，夫妻的时候没离婚的时候把这房子也卖了，什么都没有了，给这车也卖了的，最后呢离婚了，因为你没钱了嘛，对不对？就离婚了，到现在为止他们是过得最惨，又是最小的一个，被我父母宠得很厉害，本来他有国，本来是在银行工作的，工作也不要了，房子也不要了，车也卖掉了，最后坐吃山空，最后没有钱了，妻子也跟你离婚了，最后现在一个人过，忍人很艰难，这是以小欺大的一个范本。第二种是什么呢？是谁先玩就谁先玩，对不对？叫先下手什么为强，弱肉强食，对不对？你知道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你知道吗？一个 一个摊子，38年的摊子，对不对？这个有希罗亚的池子，对不对？怎么说？这一个跳进去的人就能够得到什么？医治？那行啊，聋子听不到，至少我跑的什么？跑得上，你告诉我，我就跑，对不对？他一定比你厉害，对不对？哑巴说不说话，我也可以跑得快，对不对？最惨的是谁啊？瘫子真要命，没有腿啊！所以耶稣来说，你要痊愈吗？他说：“主啊，没有人帮助我，世态炎凉。第二呢，每次等我到的时候，总有人比我什么？那你永远没有机会，因为你是瘫子嘛。好可怜啊，怨天尤人，真的是。弟兄们，就叫弱肉强食，对不对？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好了，先下手为强，我强占先机，老大永远是赢的。”老二就惨了，对不对？老三就更惨了，没机会。所以呢，这就是说，哎，要大的让小的，或者是先到先得，先下手为强，这都是我们很多人的方法，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都能不能解决问题？都培养人更加什么自私自利，对不对？都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这个时候，我们说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结论大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这个过程怎么去面对？我们的要求是，这两个孩子，当他们因为这个玩具脸吵起来、打起来的时候，妈妈说：“你们两个人这个表现，使你们暂时失去玩这个玩具的资格。”然后把它拿起来，帮助他明白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妹妹抢姐姐的玩具吗？当然是，强盗逻辑，你的是我的。要把别人的东西抢过来，还有呢，姐姐对吗？对，姐姐是自私的，是我要保护我自己的权利，却不愿意跟人什么分享，要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你两个人其实都是出了一个什么问题？都是自私的心导致了这个冲突跟争战。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重新开始，这个要明白很重要的概念哈。新开始什么？因为都是自私的心，我们要面对他的心去调整。哎，然后呢，我们家两个女孩就这样的，谈完之后都明白自己的自私的心，彼此认罪，彼此和好。然后呢，我不告诉你方法的，连他两姊妹就自然就会玩的了。怎么玩呢？感谢主啊，我们很好啊，妹妹玩5分钟，姐姐5分钟，姐姐5分钟，妹妹5分钟，谁先玩呢？彼此推让。但最后结论，反正谁先玩5分钟就给另外一个玩。他们，我跟你讲，方法论是我常常不是很看重的。你心对了，你能够有正确的心态，懂得基督的心，其实方法，所以他还没讲好。有时候别人在我们教会听我讲到，说哎呀，张老师，你听你讲到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你现在讲到有点都是讲上帝、讲耶稣、讲恩典、讲上帝的主权、讲上帝的带领，好像很少你教我们怎么吃大米饭、吃什么蔬菜。我这个东西，我跟你讲，我可以跟你讲，但这不是我的重点。为什么？当你懂得这些东西的时候呢，神带领你，而且跟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注意，所以我讲婚姻课程，我讲夫妻关系，有没有讲太多技巧呢？我不会讲很多技巧，为什么？因为神给每一对夫妻都是很独特的，知道吗？我不要带你们说，哎，弟兄姐妹来呀、啊，我们要一对老夫妻啊，特别中国的老夫妻啊，70-80岁了，来上台给我们表演，说老婆我爱你，哎，很肉麻，这个搞得别人很不真实，很不自然，知道吗？其实方法不重要，每对夫妻，人家老夫妻过马路手拉着手过去，这就是什么？就是爱嘛！你非要在我们面前作秀。搞得中国的，哎呀，这老人家不容易哈，满脸皱纹，他说：“老婆，我爱你。”怎么说都说不准，你非要把他作秀的说出来，这个我觉得有点太有压力了。不要这样做，要尊重别人，要尊重别人，不要让人跟你逼着上去，也来在你众人面前，哎，来 kiss 一口，哎，我还这个有时候很多中国的那些老年夫妻不是这样做的，当然并不他们不相爱，知道吗？所以方法论不重要，重要什么？他们的什么？心，你要注意调整他的心，我们就重要。好，我们要快一点看什么呢？我们要错误的对待是什么？我们很快的看，惹儿女的气会使他们失了什么志气？我们说儿女犯好，首先不要惹儿女的气。好，第二，你犯错误了，不随时管教儿女，是不疼爱儿女的表现。这个我们要明白。很快看，特别是有愚门门主儿子的心，你不忍用杖打他是什么？恨恶他。我们知道叫 子不教什么？子不孝，父之过哈。你父亲好，我们看而二十七大概有四种情形，儿女没有犯任何错误，而父母迁怒于什么？儿女，这是儿女期的第一种情形，大家能够明白，对不对？你错怪了你的孩子，他当然会失了志气，你要赶快的去补救，补救，好，承认自己的错误。第二，在许多人面前，孩子犯错误了，在许多人面前训斥和责打自己的儿女，这个叫做显明我有家教，你丢了我的面子，所以我故意在别人面前训斥你的孩子，不可以。如果孩子犯错误了，你一定要私下管教。所以我的孩子形成一个习惯了，在任何场合，他就会自己，你不管，他就把门关起来，不让人家，哪怕在家里也不给人看到的，一定要私下管教。好，你说我私下管教，在第三步，用一些厉害甚至恶毒的言语责骂，近乎咒诅自己的儿女的，这个小心。我们一着急哈，你这个笨蛋，你傻瓜，你这个小东西，小笨驴，甚至有时候呢，更厉害的言语，你这辈子你没有希望了。但还有妈妈怎么说？你再不怪我，不要你了。哎呀，这个话把他吓死了，知道吗？不要用那些不造就的、恶毒的、恐吓的。当然，我们中国母亲最多叫什么呢？实在不行，我找警察叔叔来了，把你交给警察叔叔了。所以警察叔叔说：“以后你们不要这样说了，搞什么警察叔叔什么形象啊？”怪不得前几次我在学校里边，政府部门上来了，还有在东莞那地方赶我们走，说我们当牧师，本来我们可以派很多警察来清场的，但我们考虑里面有很多孩子，我们就没有来很多人，就来了五六个警察。啊，我说谢谢你们，你们还懂得树立你们的形象。嗯，对，你不要让孩子的幼小的心里面明白你们公安、国家教育部门这些人原来像个恶狼一样的，那确实不好。能够文明执法，要在孩子心目中给你们留下一些，给他们留下一些美好的形象。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所以呢，不要用恶毒的话语哈，用恶的话语会让他们失了志气的。犯错误了就就事论事，该责备就责备，该管教就管教，不要指桑骂槐的。更不要去说，哎，真的孩子会觉得你再不听话，妈妈从把你从楼下扔下去。哇，这个厉害！当然我知道你不是真的，但是你要小心，会给孩子带来很多恐惧，会让他失了志气。好，最后一个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很多父母、知识分子父母犯的错误，对不对？将父母的志向、理想和的要求讲强加给什么儿女的？这个有没有啊？有时候，哎呀，我这辈子想做医生没做得了，我希望我的孩子他们一定要有个做医生的，不学医也得学。对不对？还有学钢琴的，我们的张庭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被打过手啊？可能不一定，有的家庭啊，父母逼你学钢琴，你不学什么？打，不练琴打，哇，就是很。当然你可以引导他，鼓励他可以，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什么，孩子不喜欢那个东西的嘛？因为父母想让孩子学这个行业，学这个专业，就死命的逼他学，有没有用呢？会有很多的挑战，很多挑战。求主帮助我们。好，这个是案子的戏，我们大概看一看。那我们看什么这样？正确的对待是什么呢？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使他们走什么单行的道，这样到老都不会偏离。这里要注意有两个概念，一个是主动的，就父母照着主的警戒教训养育孩子，一定要主动的，一定不能被动，一定不能说等他长大了再来，你就后悔来不及了，一定要主动。第二呢，要持续性的，在英文的词时态里面是持续性的，就既要主动的，要持续的执行圣经的教导。对，然后呢，具体落实是随时管教。这就我为什么鼓励，再告诉大家，我们不鼓励儿女跟父母分开，你知道吗？如果你的孩子，我很反对哈，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哈，特别是幼儿园、小学、中学，就让他做寄宿学校，我一直不支持的。我们一直反对儿女跟父母分开的。所以有很多以前，当然我们也会从北方搬过来，为了孩子上学哈，我们都要求父母必须要来的。如果你不能来，你宁愿在公立学校跟父母在一起，而不为了读教会学校跟父母分开，这个你将来的损失更大。一定要，不就要把孩子随便送到寄宿学校。所以你知道吗？有一段时间，美国的很多华人机构哈，也就来找我聊，说哎，我们想来，帮助孩子招到美国去。我说。我就你们招什么生？大学生还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他 大学生有没问题，大学生我一定跟你们配合，我支持，我们也互相资源共享。但是还想招一些中学生初中生去美国，我对不起，我不支持你们，这个你不要跟我合作，我也不跟你合作。而且我明确表达你的态度，我不再，你们不用联系我了。无论你什么样的机构，你有什么样的资源，对不起，你美国再好的资源我们不羡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希望孩子在至少16岁甚至18岁之前应该尽可能跟父母在一起，不应该让他很快的寄宿甚至离开中国去美国，父母又不能去，我们觉得这是不应该的。为什么？你怎么随时管教，懂了吗？你怎么随时管教？特别幼儿园的孩子知道吗，今天犯的错误你明天管教他，他就很委屈了，知道吗？他忘记了，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我们幼儿园的老师跟孩子们写的沟通本是什么呢？是每天，对不对？每天沟通本要写上来，说你孩子今天在学校有什么好的表现，有不好的表现，尤其是一定要当天建议父母管教，而不应该第二天。那我们小学可能是一个礼拜一个沟通本写一次，初高中可能是半个月到一个月，因为每个孩子他年龄不一样，他的记忆力也不一样，知道吗？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而且你知道吗，用这样打一定不会过时。为什么？因为你的肉体有没有改良啊？现代人的肉体比古代的人更敏感吗？更堕落，你知道吗？对不对？所以我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一定要说，为什么用战打永远不是一个古老的过时的方法呢？因为你的肉体从来没有改良过，懂了吗？你的肉体从来没有自我能够带来希望。包括我做牧师的，我承认我首先我还会一天一天衰老，虽然我现在50多岁，我总觉得我是30岁而已，真的有这种心态，但是毕竟还是什么，慢慢的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力不从心了，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孩子用战打永远不会过？还有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明白是什么呢？因为孩子跟大人不一样，大人是先有思想后有什么行为，我们思想指导我们的行为，孩子是反过来的，是先有行为后有思想的，懂了吗？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就这里是电源，对不对？很多电源，对不对？电风扇，你告诉孩子，孩子你不可以摸哈，不可以摸那个电源那个插口哈。孩子说：“哎，这为什么呢？”但你不能说有电压220伏，什么都可以行。这其实可不可能呢？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好了，我知道你的纸条的内容了，不用给我。好，但是我还要继续执行。好，对，所以呢，那他会摸那。你再摸，妈妈怎么说？说有220伏电压，那个电压，那怎么办？你不能告诉他，孩子不听，那你摸一下试试吧，那行不行？不行，那怎么办？妈妈一般怎么说？那个孩子爬到那里一摸，哎，打手，打手就通了，所以这个孩子就明白了，哦，每次一要摸那个就被打手，手就通。但孩子有没有说电源啊？不懂。就有一天这孩子们在一起玩，其中另外一个小孩就去摸那个，又要摸那个电源了，哎，不要碰，怎么了？摸那个手就痛，他就明白这概念，哦，就明白摸那个东西手就痛，这是孩童时代的他的概念，懂了吗？这就证明，哦，这个家里妈妈其实管教的很到位，那么呢，结果后来到长大了才明白什么呢？哦，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有电源会出电，甚至什么不能试一次你才知道厉害。来不了的，所以要求助来帮助我们，一定要什么用战打，特别是愚门、品格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悖逆的问题、不尊重父母的问题、不孝敬老人的问题，去犯那作恶的事情，一定要用战打，帮助他能够明白。好，那我们很快最后就结束了，儿女的不同时期的角色转换，稍微大家参考一下，这个不是绝对的，就0到6岁阶段。是你培养你孩子顺服的最佳时期，就是你是什么领导者，就是让孩子要顺服，一定在6岁之前训练好，后来你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否则很多家长经常跟我来讲，老师啊，麻烦了，我的孩子在小时候很乖哦，从来不反叛的吧，从来没有出问题的吧，结果现在麻烦的话到10几岁完了，问题来了，开始越来越反抗了。我的孩子以前很乖，怎么现在不乖了呢？我总是告诉他，你欺骗了你自己，你孩子从来没乖过，你孩子没有表现他的不好的行为是因为他智弱，他还没有能力表现出他的反抗，知道吗？这不到了这个年龄，所以我告诉大家一定要破除一个什么呢，我觉得很多家长要说叛逆期，叛逆期 被心理学误导，知道吗？谁告诉你一定要有叛逆期的呢？这是我们常常被心理学误导，说，所以那孩子说，哎，现在我叛逆期了，你不可以管我了哈。心理暗示，父母觉得我孩子是在叛逆期，孩子说我在叛逆期，我妈妈说我是叛逆期，我就可以叛逆，这对吗？这是错误的概念，大家要记得。所以只要你从小按照主的警戒教导养育他，他到老都不会偏离，没有什么叛逆期、老年期、更年期。更年期我就可以任意发脾气吗？我们有时候人就是这样的，对不对？都心理暗示。所以我们求主帮助什么？其实你要在神的话语上忠心的教导他，从生下来零到六岁，你一定要注重的，他不是会背多少英语单词，不会他会多少汉字，不会他学的数学到什么水平，我从来不羡慕的。我跟你讲，我的孩子从小在家玩，说，哎，牧师啊，怎么了？你的女儿会不会乘法口诀啊？我说还不会呢，不会，背那东西干嘛呢？太压力太大。哎，我的孩子会了不？跟你女儿同年的都会背乘法口诀了不？我说我不羡慕，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孩子到八岁一定会的，对不对？你提前三年会背干嘛？死记硬背有什么意义呢？重点不是在他的知识，在他的什么顺服的态度。零到六岁是训练你孩子顺服的最佳时期，一定要把握好你的时间。好，如果你六岁没训练好，终于把他送给学校了；学校没训练好，送给社会了；社会没训练好，交到监狱去了；监狱没训练好，下地狱去了。这世界的节奏，一定在六岁之前把握好你的机会。然后呢，六到十四岁，现在父母要现在教练的角色，什么概念？哎，你的孩子可以上学了，你不是每时每刻在他身边，对不对？但是呢，还在你的掌控之下。最典型的什么？篮球教练，对不对？大家如果看 NBA 看篮球教练，叫什么？所有的角色定位，所有的训练战术都你安排的，对不对？但是说你们上场比赛，哎，不行，暂停，暂停，就该什么？该指导什么？该鼓励的，该提醒的。甚至要要求怎么更好的配合的，然后教练又说，好，你们可以开始比赛了，啊，比赛看不行又暂停，看到没有？所以这什么就是教练角色是什么概念？就他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发挥的这个范围，但是是在你的掌控之下的。所以为什么我鼓励年龄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数字，就14岁之前，6岁到14岁他有自己探索的空间，但是在你的掌控之下。好，我甚至有的到16岁最理想之前，为什么不应该他随便离开家庭？就这个原因，不应该让他在16岁之前离开你的父母。这你很难做教练了，你一个礼拜都不见一次，你一个月都不见他一次，你怎么去做他的教练？很难。好了，然后最后第三什么？14岁到成人就结婚了，父母现在什么角色？辅导者的角色。大家要的辅导者的角色，就不再给他答案，不再衣来伸手饭来什么张口，一定要让他不给他人生的答案，帮助他一起找答案，一起来寻求他人生的目标。他每一个领域，你不要把你的工作做在他的应该的本分里面去。很多孩子就被溺爱，就有时候特别是男孩子，如果是被宠坏了，叫妈宝男人，对不对啊？就因为没有给他自己锻炼的机会。好，这个好，最后是什么？成人之后，父母的角色是什么？咨询者，就是你开始退居爱线了。叫顾问，就父母给你意见你可以听也可以参考，那时候你也不能要求你儿女什么听你的意见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有自己的婚姻了，你只是在旁边的一个看顾、支持、帮助、带导顾问，给他意见，然后让他们自己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庭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面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大家要记得一句话，儿女是父母成长的最好的学校。你不要觉得，哎，我是陪我孩子成长的，我父母又什么没功劳，还有什么苦劳，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上帝把儿女托付在我们，暂时在我们的相对权柄之下，是为了我们自己在基督里边怎么更好的成长，怎么更好的去敬畏神，怎么更好的倚靠神，以致我们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他的儿女，同时也教养我们的儿女，使他们走当行的道，一代一代继续在神的国度里边继续的成长。这是神给我们基督化教育的伟大使命，最终让神得到他完全的荣耀。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待我们，继续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你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好让明白你话语的奇妙。我们赞美你，求你继续的恩待来保守我们时间的紧张，让我们仍然能够明白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我们的儿女。 让我们的儿女们能够成为敬虔的后代，使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够走在主你的道路当中，不偏离左右。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好，我们的时间是就有点紧张，虽然他地址条给我是告诉我时间快到了哈，不要再讲了，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是我误解了？是哈，我没有误解掉，所以呢，我没有办法，我必须要讲完。啊，认识这个时候我不许人打搅我，没办法，因为我这个有点偏执哈，一定要讲完它。